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谈到一个教会里面彼此同心合意的问题。那当然关于同心合意的教训，我想圣经当中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处提到这样一个主题。但是事实上从我们的经验，我们也知道教会要能够达到同心合意，有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困难。那么在腓立比书前面，我们以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曾提到过说，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情况之下。首先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所谓响应的马其顿的呼声，他过了爱琴海，到了所谓的希腊半岛北边的马其顿的时候，所去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那也是在那里，保罗在那边受了苦，他被捉拿，被鞭打，下在监狱里。结果后来因为有一个像神迹一样的出现，因为地震，整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然后那个狱卒差一点要自杀。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保罗向这些狱卒做见证，结果那个狱卒全家人都信了主等等，然后这个教会建立了。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保罗被赶出腓立比。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成立的过程中是很戏剧性的，也是在那个过程中，保罗亲自向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也提到的，就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保罗自己曾经在腓立比建立教会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个过程。然后当然后来当保罗把福音传到了希腊半岛的南端，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又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又经过了一些地方，然后最后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已经到了罗马。可是当他到了罗马的时候，他并不是去我们今天去罗马观光，我们去罗马旅行，保罗甚至不是去那边传福音的，他是以凯撒皇帝的狱卒的一个囚犯的身份被从耶路撒冷解送到罗马。所以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第一章他就讲了，我是被关在哪里呢？关在皇帝本身的一个特殊的监狱里面，那看守他的就是御林全军，御林军皇家部队。所以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写的，是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保罗写下一封腓立比书。那么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当他前面提到他整个好像有一个内在的受苦的时候，事实上谈到同心合意，保罗自己本人他就经历过这种不同心不合意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就提到说，当我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就听到外面有这样的话，他说有一些人传基督，第一章十五节，是出于嫉妒纷争。十七节说这一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他人关在监狱里，为了福音，为了这个信仰，有可能会殉道，因为凯撒大帝审判之后的结果或是死或是活。保罗自己的态度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豁出去了，他准备为主殉道。可是你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准备为主殉道的人，在监狱里听到的消息，不是外面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不是为外面的弟兄姊妹为他流泪祈求，而是有人为了嫉妒纷争毁谤这一位关在监狱中即将殉道的保罗。你就可以理解到，当他在这边提到同心合意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他不是在轻轻松松的情况下讲同心合意的，他自己就是在教会信徒当中不同心不合意之下，他是第一个受害者。当然他可能不是最后一个，历代的教会不同心不合意的事情多的了。所以保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到同心合意的这件事情，那事实上二十七节开始就提到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其实中文圣经这一节的第一句话有两个字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感觉不出来二十七节跟前面有一个段落的分别。那为什么我们从第一章二十七节开始讲，开始读这段圣经，也不从早一点，不从晚一点啊？因为看起来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之间似乎接得很近啊。其实二十七节前面有一个希腊文的意思，大概是等于说，所以啊，因此这一类的字眼，所以这个语气上有一个转折。因为前面当保罗提到他自己的为福音可能受苦，可能面临死亡，他甚至他最后的结论是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我死了就是得着。然后说，我在两难之间，我是要为主而活呢，还是为主而死呢？他讲到他自己个人的心路历程，然后一直讲到第二十六节结束的时候，他说，最后我的结论是，我相信这一次我不会死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今天如果还活着对你们会有帮助，所以神也大概是这样的带领，所以他说，这一次我大概还不会为主殉道，不过我准备好了，如果要殉道那就殉道吧，因为若是为基督而死那是好得无比的。不过他蛮有信心的说，我知道我活着对你们还可能有点帮助，能够叫你们在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这是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开始语气一转，就说所以或者因此，下面就说因此，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因为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一段所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一方面是面对外来的一些逼迫，外来的逼迫我们需要同心合意 来面对它，否则在外来的压力外来逼迫之下，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之间有不同心不合意的时候，那当然是没有办法抵抗得了，没办法站立得住，这是一个常识，你也可以了解。所以保罗提到这个，但是他第一句话是提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心合意是表达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信的以及我们所行出来的是配合的，不然我们可以信一套做一套，说一套活出另外一套，这是今天世人常常有的，尤其是政治家，他常常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我们是不是要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呢？所以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是听到了福音而且相信了福音，你既然信，他就说你行事为人要配得过这个，跟这个是相称的，跟这是吻合的。而跟福音相称的生活行为是什么？就是同心合意。然后他就提到说，这样的话呢，你们有同一个心志的时候，当有敌人的惊吓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们可以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在很多时候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是教会或者基督徒群体来讲，当我们面对外来逼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站立不稳，就是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孤单是一个人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一个极大的考验。孤单不单单只是我们说孤单就谈到寂寞，孤单问题不单单是寂寞，孤单的问题是生怕你站错边了。就说哈，假如我们今天来玩个什么游戏啊，我想想问一下什么游戏，比如什么游戏来讲，选边站啊，站成这边坐这边，站成到这边，然后最后选到最后只剩你一个，那个叫做孤单。你发现所有人都到那边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边，你会怎么想？八成我搞错了吧，还是我选错边了？怎么如果他们都错了只有我一个人对，还是他们都对了我错呢？孤单会让一个人放弃他的立场，这是为什么？我们英文叫做 peer pressure， 中文叫做同侪压力。你的孩子就面临这种同侪压力，如果全班同学都在做一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不做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我在为义受逼迫，他只觉得说 我赶快站到那边去，对不对？因为所有人都在那边，所有人都在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不做呢？一定我搞错了。同侪压力会让人放弃他既有的一些想法，他不管爱穿什么衣服，不管他爱吃什么东西，只要全部人都穿那个衣服，他就穿那个衣服；全部人吃那个东西，他捏着鼻子也就把它吃下去了。那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你的孩子虽然是个中国孩子，你试试看，中国过年你给他穿个棉袄去学校上课，你看他穿不穿，他宁可上吊。为什么？全班没有人这样穿啊。当没有人这么做，他一个人这么做，他就是怪怪的，谁也不要做怪怪的人。孤单会让一个人放弃立场，就是说到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不单单是那种寂寞的感觉，是觉得我一定站错边了，我这个立场为什么我要坚持这个立场，是不是立场有问题，所有人都不同意我，哎，那个就会让你放弃。齐心努力同心合意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是很少数的人，可是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你记得先知以利亚吗？那位性烈如火、刚硬无比的以利亚，他也都要自杀，哎，为什么？当他发现搞了半天属灵的复兴好像都没有复兴啊，到最后他就说也许别要杀我。那我就说了，以利亚的个性，他会怕那个女人耶洗别吗？他不见得怕他，不过他孤单。到最后神他到这个何烈山神的山去见神的时候，神说你来干什么？他就向神抱怨，他说你看整个以色列国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为你站住的，然后那个臭女人还要杀我。神的回答是什么？以利亚回去，在以色列全国我为自己的名保守了7000个人跟你一样的忠心，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回去吧。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你是孤单的一个人，全国像你一样的，只是不像你那么出名的还有7000个人。以利亚就回去了。很多时候当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站住，可当你真的觉得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不管你多么有自信你是对的，你都会怀疑我可能是错了。我两个女儿几年前我还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他们读一个学校，那学校很好的学校，因为那个学校的家长都是在台湾做科学园区里面的人，科学园区里面的人都是在高科技的公司、半导体公司做事的，不是总经理就是经理，外国回来的，所以那个学校是专门为外国回来不会讲中文的孩子的一个双语学校。家长呢，我是说不是科学园区的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交通大学的教授，要不然就是我工作的工研院高级干部，你才会有外国回来然后孩子连中文都不会讲的。啊，那个孩子你知道他的父母都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你可以说孩子也几乎办个天才儿童之类的。考试的时候，有一天考试，那考什么试呢？那个台湾来的孩子你就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要上一些什么军训课、军事训练，小学生上什么军事训练，他当然不会让他去出操啊、刷枪啊之类的，不过会考一些像公民道德之类的那种课呢，是不算学分的哈，成绩都不影响的成绩，但是你还是要考。那孩子，中国孩子是这样，凡考试就是要考高分，不算成绩也算高分了，没有一个人说啊这不算分，所以随便考会让他不及格，对不对？所以全班在作弊，那老师呢也有意纵容他们作弊，等于说考卷一发他就走了。那孩子呢？那当然了，翻书的翻书，问来问去的问来问去。我们两个女儿自己在做，那后面一个同学就拉拉他的衣服 Joyce 给我看给我看，就说不可以给你看，你小气鬼，然后就骂他小气鬼。然后隔了一阵子 Joyce 给我看，不可以，你没有爱心。到最后考完试以后，他后面的同学就瞪着我的女儿说，如果我考不及格都是你害的。是 己不读书，考不及格是我女儿害的。结果女儿回家的时候眼泪汪汪，爸爸我错了吗？她考不及格真的是我害的，那我害她不及格我真的是很没有爱心吗？我说你没有错，但是她会觉得，她一看看全班，哇，抄了抄，讲了讲，传来传去乱成一团，就她一个人，然后那个同学大概连翻书都翻不到哪里去了。你没答案你自己翻书吗？他找不到，或者他懒，就想说你抄给我抄就好了，那我女儿不给他抄。你就可以了解，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要为一个真理站立得住不见得很容易的。有时候你的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你会很生气，你为什么做一件事情？爸爸妈妈不是告诉你了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吗？有时候你要了解，在他的同班同学里，在那个学校环境里面，他不是不知道，可是有时候那个压力会让他放弃他的立场。所以你面对任何外来的压力的时候，同心合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只要他能够找到有两个或三个跟他一样的话呢，他可能就站住了。他不为全班同学，只要有两个或三个，如果连两个或三个都没有的时候，他真的有的时候会软弱下去了。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提到说，你们如果有同一个心智，你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站立得稳。孤单是魔鬼常常用来攻击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可是这个孤单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的时候是假的，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他觉得他很孤单，他觉得全国人就剩我一个，那神就要告诉他说，不，不是只有你一个，我为我自己保留7000个人，只是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你不知道他是谁而已。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真的就是你一个人，可是魔鬼会让你觉得你只有一个人。当你真正被说服了说只有我一个的时候，你就开始要犹豫一下了，你的立场就要开始松动了。只有我一个，怎么会只有我一个呢？都错了，只有我对，那肯定大概我错了吧。这个是魔鬼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也深信不但是以利亚的时代有7000个人跟他一样的忠心爱主，今天同样的，无论你在什么情况，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只要你真正是为主站立得住的话，不会只有你一个。监狱可以把你围起来，以至于你的房间里只有你一个，在你所看到的人当中你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可是你必须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跟你一样忠心为主摆上，神为自己的缘故保留不但是7000个，可能是7万个，可能是700万，可能是7000万一样忠心的人。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你要同有一个心智才能够站立得稳。一方面同有一个心智，第二个他提到是说为福音的缘故才能够齐心努力，就是说为传福音的话呢，同心合意我们才能够好像一起来推动一些福音的工作，否则的话呢，不同心的话，虽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努力的传福音，可是不同心不合意的话呢，这个努力的结果常常是彼此拆毁的，不是彼此一起建造的，彼此拆毁就是说你也做我也做，你抢着做我也抢着做，可是抢着做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是产生一种拆毁的工作。那这种情形我们以前也碰过，有的时候很可惜的是说有一些教会跟教会之间有时候会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当然我不知道经过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是学会了这些功课。以前我们在台大读书的时候，我在台大读书，有时候我们学校办个布道会，那有另外一个教会呢，也是大家知道叫聚会所。那常常很有意思，我们要办布道会的同一天，他们一定同一天办布道会。我们去发单张的时候呢，他们也同一天去发单张。那学生常常就很困惑哈，所以我们去宿舍发单张，去邀请同学来参加布道会啊。有啊，不是刚刚有人来过吗？啊，刚刚有人来过啊。哦，那是我们的来过了。我看，哎，单张不一样，哎，时间一样，地点不一样啊。但是呢，就他们可能做的比我们更积极，所以我们去敲门以前他已经敲过了，而且已经敲过3次了。所以到我们去已经第4批了， 那学生烦都烦死了，就说你们有完没完的嘛，来了三台来第一次啊，解释半天，哦哦，同个时间不同地点啊，他也是基督教，我也是基督教，你就发现哈，都在努力传福音，可却常常彼此拆毁。这就是不齐心 不同心的情况下，虽然都在传福音，可能工作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啊，诸如此类。那也有的时候我们都在为福音摆上，可能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件事情，可是也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同心合意，等一下会提到同心合意里面提到的，比如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荣耀，不要要顾别人事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其实那一类的教导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为神摆上，结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更不是一加一等于三，是一加一可能只有 0.5， 或者一减一就变成零了。在教会里面都会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齐心努力会使得福音的工作能够真正的传播出去。那还有一件事情，第三个他提到说，齐心同心的时候呢，可以一起站立得住为主受苦。因为他提到说29节，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然后他用自己做见证，就说你正如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他为什么说现在所看见所听见，就是我现在就在罗马的监狱里，我现在就在为基督受苦，但他是说你们也要预备着有一天我们可能都要为主一同受苦。可是受苦同样正如我刚前面所说的，第一个你同样有个心智，你就可以站立得住，为主受苦也是一样，你需要有同心合意，我们才能够站住为主受苦。否则的话呢，只有你一个人在为主受苦的时候，那种的感受会让你有时候会退缩的。当然今天一个问题，正如有些弟兄姊妹问到，问到说八福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里，没有逼迫怎么办？一个办法就是没有逼迫找个逼迫啊。所以你知道在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公元三百年，主后三百年，就是君士坦丁在主后312年宣布接受基督教，宣布给基督教宽容甚至优待的时候，一夜之间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态度就转变了啊。在这个之前，基督教是一直受打压的，受逼迫的，殉道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就殉道的很多。那时候的为主受苦是政府强力的逼迫，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人殉道，所有的殉道者在教会当中都被看作像圣人一样被尊崇的。问题是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一夜之间变成受保护的甚至有特权的一个宗教团体以后，教会里面很多人就很失落的。我相信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因此流泪，为什么？我已经准备去殉道了，现在没有人要杀我，没有人要把我去喂狮子，那怎么办呢？哎呀，没有搭上最后一班殉道者的列车，他会为此悲哀流泪，早知道先去死一趟，然后你慢一点好不好。结果后来怎么办？主后三百年之后，教会里面，基督教会里面开始产生另外一个运动，就是我们叫做隐士或者修道者这种运动。就是说很多的人在很多的沙漠的地方，山区偏远的地方挖个洞，在那做隐居者，然后呢除了老鼠一个朋友都没有，就住在山洞里面，几乎是自我虐待的。从第四世纪开始，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非常的流行，原因很简单，这些自我虐待的人被信徒看为啊，现在没有人殉道了，对，没有人杀你了，现在是自己杀自己，哦，过得很苦。然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呦，那种日子我过不来啊，他好伟大哦，你看他可以每天不吃东西或吃那一点点东西，吃到那一种的地方。因此在信徒当中无形中 这些隐士，这些受苦的修道者被看为另外一类的圣人，正如以前的殉道者一样。所以以前是政府逼迫的时候呢，他们是为福音受苦嘛。那现在政府不逼迫，那怎么办呢？没有人逼迫我，那我就自己想办法逼迫我自己了。所以现在看回顾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那时候的运动，当然有一些人真正是出于宗教的虔诚，想要好好的脱离这个世界，好好那个默想啊什么之类，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在这个动机之下一窝蜂的挖个洞，一窝蜂的到旷野里去了，过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人生。因为如果你从耶稣所教导的话，你很清楚，耶稣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没有要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你们要做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吗？光如果离开这个世界，那光照到哪里去呢？盐如果没有离开这个社会，它怎么能够发挥盐的功用呢？所以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找个洞住在洞里面，那这个社会不会有光，这社会也不会有盐。耶稣的教训从来没有要我们去做那种事情，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要远离家乡到山洞里去，到旷野里去？他的动机固然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宗教上的虔诚的动机，可是有另外一些错误的动机，是他想要为主受苦，可是环境不给他苦，就自己给自己找苦吃。这个不是我们所谓的为义受逼迫，因为逼迫不是你给自己找的，是环境给你的，是因为你是属神的，这个世界不属神的，就产生一个逼迫，产生一个受苦。所以保罗所提醒的就是说，你们要预备为主受苦，但是并没有要我们自找苦吃。可是即使今天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个社会当中因为信仰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我们的观点会受到有形无形的这种的压力。这是一方面为主受苦，第二方面你也不要忘记，这个世代在世界的很多的角落是有很多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你可能不认识的人，他们在为主受苦，他们在为主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在主里面跟他们就说一同受苦。虽然肉体上我没有在非洲，我没有在一个基督教被打压的地方，我没有因为信仰被关在监牢里，可是有我的弟兄在监狱里，有我的姐妹在监狱里，在受苦的环境中，我常常纪念也常常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在与他一同受苦。不要忘记有我们这样的弟兄和姐妹在这里。事实上二十世纪是他们所统计的，二十世纪我们觉得二十世纪已经社会世界都进步得很快了，所以好像殉道的事情不再发生了，那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感觉上是如此。事实上二十世纪是人类从教会建立到现在两千年以来殉道者最多的一个世纪，那一百年是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殉道的人是以百万到千万来算，但是第一世纪教会受逼迫死的人可能几千个，最多上万。即使到教会受逼迫的最严重的所谓的第二世纪，主后一百年到主后两百多年到三百年，全部加起来不会有几百万的殉道的，可是二十世纪一个世纪殉道者是数以千万计的。俄国大概就两三千万，中国没这么多，因为中国在1949年所谓的解放前的时候，全中国的基督徒70万，天主教徒300万，都死了也不过三四百万而已。可是俄国是东正教，理论上是全国很多是基督徒的，所以在斯大林的时代几千万人是死了。而且不是只有俄国，在非洲在许许多多的地方为主殉道的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生活环境的舒适，我们生活环境中没有任何的逼迫，以为今天信仰不再受逼迫了，今天是信仰自由的时代。不是的，在很多的国家信仰是不自由的，你是个基督徒你要受苦。所以至少我们能够与这些我们主内的弟兄和姐妹，我们所不认识的可能没有看见的人， 跟他们一起受苦，为他们祷告，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我们如何来分担他们的苦难，这也是一种为主受苦。最后一个，保罗也提到说，你们的征战，因为我们要与众圣徒一起为信仰来征战，这个征战的意思并不代表那是拿枪拿刀的那种的征战，也绝对不是拿个自杀炸弹去来个什么圣战之类的征战，这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征战。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说我们的征战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在人背后的那个魔鬼的势力。也就是这样说，也许有一个人逼迫我，那那个人是我的仇敌吗？从基督徒的观点说，不是那一个人是我的仇敌，而是那个人思想中在控制他、掌控他的那个邪灵和魔鬼，那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正如有些人这样说，在冷战时期的时候，有些西方的基督徒就说，我应该怎么对共产党员，我是该痛恨共产党员吗？有一个牧师，美国牧师这样说，你要痛恨共产主义，但是你要爱共产党员。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思想，而那个思想的背后的掌控的却是邪灵和魔鬼。所以同心合意去面临一个征战的时候，你总要搞清楚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一个人，人是会受一些思想或者说邪灵的力量的左右控制迷惑的。人如果从迷惑中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成为对的人了。他今天思想是错的，他今天做的事情是错的，可是正如耶稣爱罪人，耶稣爱税吏，耶稣爱妓女，不是因为妓女做的事情是对的，不是因为税吏做的事情是对的，罪还是罪，所以他痛恨罪，可他可以爱罪人。所以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一个人思想中控制他的那个力量的来源，那就叫做邪灵和魔鬼。所以一起征战的时候，是我们要打一个属灵的战争，只有我们同心合意，我们才能一起来征战。所以无论是为了福音，无论是为主受苦，无论是为了属灵的征战，无论是为了面对这个环境中各式各样的一个压力，我们都需要同心合意。外在的来讲，我们需要同心合意才能面对外在的这些压力。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同心合意也是在教会的内部，教会的内部怎么样可以避免内部不必要的一些纷争冲突。所以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谈到信徒之间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如何。那当然提到这些关系的时候，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谈到教会内部有可能的纷争等等，我们必须先说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有很多慕道的朋友，那中间当然有很多信主多年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看你怎么样解读这个调查出来的结果。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写一个博士论文，我的研究是从中国国内出来的很多知识分子，过去都是受无神论的教育，我想对基督教印象肯定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国内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尤其到了美国，我调查对象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主，到了北美地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很多人信了基督教？我的研究是这个，为什么他会信，他不会有思想上的冲突吗？那我的问卷当然有很多问题了，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你对基督教的印象怎么样，你对基督教印象怎么样？我没有给他一个所谓客观标准，什么叫做好，什么叫不好，你的印象怎么样，很主观的，你觉得好吗，不好吗？所以可以说印象非常好，还不错，不怎么好，很坏，你可以去选。那问卷的时候呢，收回来1000份问卷，收回来600多份，那其中400多个问卷是中国国内来的，其中一半当时在填问卷的时候他已经信了基督教，有一半是还没有的。那也有200多份问卷呢，是200左右是台湾来的，那台湾来的呢也是一样，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那当我问到说你对基督教印象怎么样的时候，很有趣的，中国国内来的人无论他现在信了基督教或没有信基督教，对基督教印象 都蛮好的。如果是他已经信了基督教的人了，大概90%到95%是认为说对宣教印象非常好，或者蛮不错的。那如果还没有信的人，也有85%以上是觉得说蛮好的。台湾来的呢很有意思，台湾来的人如果是基督徒，你对基督教印象怎么样呢？只有2/3的人说还不错，已经是基督徒了，只有2/3说还不错，有1/3说不怎么样。那不是基督徒呢？台湾来的呢？只有一半对基督教印象还不错，另外一半的印象呢很不好，两边有落差。那我在想，如果以思想教育来说，肯定中国的思想教育比台湾还要厉害的。基督教一定会描绘成什么文化侵略者、西方帝国主义啊，不要说宗教的，当然这些加起来就不得了了，这个大帽子压上去。哎，中国大陆来的对基督教印象都还不错，台湾来的对基督教印象都不太好。连基督徒都不觉得太好，很怪的。我的解读是这样的，我的 interpretation 是，因为台湾来的人呢，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呢，对基督教、对教会、对基督徒都看多了，懂吧？你看的越多，印象就越不好。中国大陆来的呢，看的不多，所以印象浅浅的，这个印象都还不错。下次我再做个调查，如果你从信主到信主5年到信主10年一直讲下去，说你对基督教印象怎么样，可能信主越久的人印象就慢慢越来越不好了。如果这是对的话，证明我的理论是对的。也就是说，你加入一个教会以后，从外面看你会觉得哎，基督徒都还不错，这个相亲相爱还不错，你加入越久，介入越深，你就越发现，基督徒中间也有一些矛盾呢。这个矛盾跟我在外面看到的差不多，还有更严重的呢。你心里就会产生一个不平衡。我以为教会是人间的天堂，就发现很失望，教会不是人间的天堂。事实上，我要告诉你，教会本来就不是人间的天堂。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把天堂建在地上，天堂在上面，所以教会不是人间的天堂。假如有一个教会是人间的天堂，我劝你别去。为什么？你一去你就把它污染了。所以真的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天堂，你说哎呦太好了，我要去，哎别去，你去了就糟了，哎你去了就糟了啊，因为你不去它是天堂，你一去即使不是地狱，至少是变了色了。所以事实上没有。那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谈到教会内部有纷争，因为信徒，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叫做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只是蒙恩而已，不代表说基督徒不是罪人，然后不信主的都是罪人，教会外面的都是罪人，哎，我们呢，我们都没有了。不，我们跟外面的人没有两样，都是罪人，唯一的区别，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个别的人是蒙恩的罪人，你一堆蒙恩的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蒙恩的罪人每一个人都还有一点罪性在那里，那罪性发展出来表现出来在教会里的时候，你说会怎么样呢？那当然纷争是在所难免，很多事情都在所难免，只是第一不成为一个借口，哎，反正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教会里面吵架就吵架，骂人就骂人，外面怎么样我这边就怎么样。也许在外面唯一的差别，外面气起来的话用刀子捅你，现在呢不能用刀了，对，君子动口不动手，我用嘴巴把你杀千刀了。所以比较文明的大概就这样，文明法不动手不动刀，但用嘴巴把你千刮万剐的，千刀万剐啊！难道这是我们的借口？是因为反正我们是罪人，所以我可以随意的把我的罪性在教会中就这样的发挥出来吗？当然不是。这是为什么27节说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所行所为所说的话如果跟基督福音不相称的话，我们都应该反省，求主赦免，求主改变我们。但是事实上在教会里面表现出人的罪性的，的确是常常有的。这是为什么教会内部是有些纷争。所以 保罗在这方面提到的是第一件事情，在第一节他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英文它的表达方式是用一个 if 假如的意思，或者说这段圣经可以这样翻译说，所以假如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假如你们的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假如你们在圣灵中有什么交通的话，假如你们心中是有慈悲怜悯的话，有四个假如假如假如，这个假设语态。不过当在希腊文的里面哈，问题用问号的问题，通常那个他用的动词可以来表达暗示那个答案是 yes or no， 是是还是不是。当他这边用假如，还是个假设语态，假如你们有基督里的劝勉，那他的答案是是的，你们是有的啊，那个答案本身不会说假如你们有的话，保罗并不是说我看起来你们是没有的，不还相反的，他这个假如其实是用一个肯定的。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看起来像是一个肯定，就是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他是用若有，他这个假如呢是放在后面哈，其他开头就是说，所以假如你们是有基督里的劝勉，假如你们是有爱心的，能够彼此安慰，假如你们是在圣灵里，而且所以能够彼此交通的，这个假如，但是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肯定的，你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你们应该可以在基督里有劝勉，你们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爱心的，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爱心中彼此安慰的，你们都是有圣灵的，所以你们可以在灵里面有一些分享交通交流，你们应该是心中有慈悲怜悯的啊，他这个是个肯定的语气。所以提到四个方面，在基督里的劝勉，爱心里的安慰，圣灵里的交通，慈悲怜悯的心，这是一个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理论上最起码的还是应该有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基督里怎么叫基督徒呢？他只是说如果你在基督里，我们就彼此有劝勉，换句话说，你的劝勉是必须从基督的教训里面来的劝勉，我们给别人的建议和劝勉不是从世俗人的观念来看的，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劝你这样做，而是说在基督里彼此的一个劝勉，从神的教训里面，在爱心里面的安慰，表示说安慰是出于一种真诚的一种爱心。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的安慰哈，有时候是有反效果的啊，不是真正出于爱心的。你说安慰有不出于爱心的吗？或者说你的安慰是一种从人的意识，但是却不一定带着从神而来的安慰的力量啊，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恰当的例子。我假如说好了，你的一个好朋友他失恋了，他失恋了，他女朋友跑了，你可以安慰他，你怎么安慰法？一种安慰法，大丈夫何患无妻，对不对？天下好女人很多，算了，这个人不长眼睛，再去找一个，大路上随便挑都有，你也可以这样安慰他，这就不叫出于爱心的安慰。第一个，你这个不是出于神的教训，不是随便的随便捞一个就是了。这样子的嘛啊，那没关系，他把你甩了，我告诉你，你找个办法来报复他啊。有些人就这样的，琼瑶小说都这样写的了啊，也许不是甩了谁了，就是好，你我的女朋友好像有跟另外男孩子交往，那我去交五个女朋友，刺激刺激他，假的也好，真的也好啊。哎，你说这种安慰就不叫做爱心的安慰，也不是出于基督里面的劝勉，但是有些人是真的这样搞。包括一些基督徒，这个不是圣心的安慰啊，对不对？有时候真正出于安慰的时候，你必须能够感同身受他心里的伤害啊等等，然后知道怎么样从主里面给他一些真正的安慰。所以不是你说的那种安慰的话本身带来安慰的效果，也不见得你所有的安慰都是出于真诚的爱心的安慰啊。真诚出于爱心的安慰，有时候我会觉得在某些情况下，我的经验是有时候无声胜有声，有时候你真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你不知道说什么话去安慰他，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最好什么都别说，但是你仍然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你的 爱心里面的一种关怀，这种怜悯诸此类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场合呢，话说多了反而越描越黑，你不如圣经上箴言也说，某些情况下闭口不言算是你的智慧。有些人就嘴巴大，拼命要说一些安慰的话，就是他越讲这个人哭得越惨。知道很多情况下有时候不一定要说什么，真正出于爱心的安慰必须从神里面给我们的这种爱心，使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心里的创伤。圣灵里面的交通啊，交通这个字，当然基督徒常常会用交通交通这个字的典故就来在这里。那如果你不信主，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不常在教会活动的话，你会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哎，我跟你交通交通，交通开车不是交通吗？你跟我有什么交通呢？这个字的典故就来自于这里。这个字的普通的翻译就叫做交流 communication， 或者说分享。基督徒之间我们可以在圣灵中有一些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分享，然后都是出于圣灵的那种感动等等之类的。有慈悲怜悯的心，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我们内在的生命所带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彼此有这样一个关系。然后第二个，他就提到我们之间的一个态度上呢，他用几个字，其实都是同，有点像同义词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所以其实你就发现，意念第一个意念相同，跟最后一个一样的意念，几乎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中间两个，一个是爱心相同，第二个是提到一样的心思，其实就是一样的心，这个一样的心思跟一样的爱心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几乎这四个本身都是同义词，或者说第一跟第四是同义词，第二跟第三两个是同义词。基本的观念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有从基督而来同样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的一切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他从这两个为基础就谈到第三个，就第三节跟第四节实际的劝勉跟提醒。也就是说第一节所提到的是我们生命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也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所以我们里面也是有慈悲怜悯的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提到说，因为既然有生命这样共通的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信徒跟信徒之间，应该心思意念爱心想法都一样。好，既然是一样，接下来是第三节开始了。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就讲这几个。好，这几件事情总的来说提到的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而要以神为中心，也就是说以别人为中心啊，基本上的道理是在这里。然后他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凡事不可结党。什么叫不可结党？不是说不可以参加共产党，也不是台湾来的说不准参加民进党，这个党不是那个党。但是更有意思的哈，如果你有中英对照的圣经，你有任何中文版的圣经，你有任何英文版的圣经，你去看那个字的时候，第一个结党，他都没有提到结党，反而都是什么呢？不要自私自利，不要 self-center。 那为什么说结党呢？我想了半天，经常我还在想这个字为什么中文翻译成结党，可是中文的新译本，中文的现代中文译本，天主教的圣经，还有我手上好几种中文圣经，还有英文圣经，我好几种，就是没有一个翻译成结成小圈圈啊，结成小组织的意思，都是一个 self-center， 自私自利。我想大概是中文的成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结党营私，你听过这句话吗？结党营私，营是经营的营，私私心的私，结党营私就是搞小圈圈，为自己个人谋利益啊，结党营私。所以事实上这个字应该是营私，而不是强调结党。但是中文成语结党营私是好像结党是为了营私，为了营私所以要结党，这两个字连在一块了。所以中文的翻译强调好像是搞成一个小团体， 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比较强调说，凡事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自私自利，然后呢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两个不哈，一个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第二个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贪图虚浮的荣耀呢？就是贪图虚荣。什么叫贪图虚荣？这现在所说的是在教会里，现在所说的是在信徒当中，我们现在不是说在社会上贪图虚荣，是在教会里贪图虚荣。这种事情会发生吗？会的。在美国、加拿大，大概我去过的教会大概超过100多间吧，那不是每个教会都有同样的事情，不是每个教会都会跟我抱怨这类事情，不过多多少少听到一些看到一些。我想教会中有这种为了贪图虚浮的荣耀而造成的纷争很多的，大概教会的纷争当中有一半以上是为了这个发生的。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利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及贪图虚荣。所以有一个姐妹香港的一个姐妹，她已经过世了，姓苏，苏恩佩姐妹，我们都叫她苏姐姐。她很早以前写过一本基督教的小说，叫做《折镜》，折镜就是窄路的意思。那里面就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多么令人感到悲哀和惊讶的是，有一些人为主的缘故抛弃世上的名利，但是这样的人却进入教会，争夺教会的名利。你懂这个意思吗？”他让你觉得很悲哀，也让你很难理解的。这样的人一方面为主为信仰好像是抛弃世上的名利，可进入教会里面以后，他却在教会当中争夺名与利。这就是所谓蒙恩的罪人在教会中会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是人的罪性在某些地方会表现出来，但这是保罗所提醒的，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那在教会里面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说是很让人悲哀的，不过是事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普通的信徒也会在一个教会里面长老执事甚至牧师也会。我可以理解一些罪性以及那种压力造成的某一些偏差，在一些思想上的偏差，对一个小小的信徒来说，他也可以说他在为主做一件事情。我说他抛弃世上的名利，对不对？在教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最近有很多机会，我会在别的教会有人要求我讲一些这一类的信息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当你为主侍奉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在意别人给不给你掌声？你会不会很在意别人看你的工作是怎么样？如果是的话，你就不是单纯的在为主侍奉了。有些人侍奉是侍奉，他蛮在意的，别的弟兄姊妹看我的侍奉怎么样，别人说哎呦你好爱主哦，哎呦姐妹啊你真是舍己哦，哎呦哪里哦哪里哦，心里好高兴你都不知道。但如果做了半天别人都没看到，哎，别人都不知道，哎，然后说哦人家做这个或者说哎呦你怎么做成这样子，不干了不干了，干嘛呀啊，费钱费力，又没捞到什么好处，然后还做了热水还被男人闲话讲一大堆。台湾话是这样讲的，做的汗一直流，别人说闲话说的口水一直流啊，气得不干了。如果你侍奉很在乎别人的评语，你总有一天你就会，要不然叫做烧焦了，英文叫做 burn out， 烧焦了。你知道我们学化学都知道有一些臭味是很微量的，这传好远。我们普通说百万分之一 ppm， 臭味的那种化学物质是 ppb 的10亿分之一，你就闻到了。有人烧焦了在教会里老远就闻到了，很多的抱怨就开始出来了。你说一个普通信徒他也会为他的侍奉没有得到掌声，他会抱怨，然后会很多，那这叫贪图虚浮的荣耀。但是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的某些头衔，有些也会的，有些人会为选上不选上闹得很厉害的。 我不说我们自己附近的教会，我说我所去过的教会当中，为这样的事情闹成纠纷、教会分裂的大有人在。大家会觉得说，论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种种的原因，他会很在乎那个名位，这个也叫做贪图虚浮的荣耀。牧师不会吗？牧师也会的。牧师呢，别的不比，就比教会多大。我牧师在聚会的时候，哎，在什么教会？哦，多少人啊？那如果你教会人很多的话，哎，我们教会人不多，只有大概1000多吧。哇，每个人眼睛都哇，1000多。如果说我们教会，哎呀，真不好意思讲了，别问了，就是小猫20只啊，这种之类，讲的人都觉得，哎呀，好羞愧，我怎么教会搞了半天只20-30个人呢？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牧师跟牧师讲起来的话呢，如果说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教会的话，讲起来就好像我们普通中国人碰到一起，哎，你住在哪一区啊？哦，一区，哪一区？一问，哦，我知道了，那边房价少说是100万以上的，哇，啊、哦，要不就问，如果那区我不熟啊，如果说你像我刚从印第安纳回来，我哥住那边的，我们这边30万房子，他那边啊10万就搞定了，好大的房子。哎呦，才30几万呢，那我们这要卖100万的，所以有些地区你不知道房价怎么样。那接下来就问了，几个 square feet 的、啊，房间几个啊？那一样，如果你房间有8个房间，哎呀，这都不够住哎，只有8个房间。哇，那如果家里只有2个小卧房的，哎呦，那讲都不敢讲了。一样，这叫做虚浮的荣耀。所以。我自己也常常在想，对于一个传道人，这不是一个试探吗？当然是，当然是，啊，当然并不是说问起教会的状况、问教会人数就一定是怎么样哈。不过我可以理解到这些事情，我们都必须警觉和提醒，因为若是你有自我中心，你有贪图虚浮的荣耀的心的话呢，当然教会的纷争就会从这个慢慢就埋下一个伏笔。总有一天为了某些事情它就冒出来了。当你没有私心，当你没有贪图虚浮的荣耀的话呢，这些纷争的事情很可能就老早消于无形了。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所提到的，不是杀人才是罪，你恨人的动机有的时候，你就等着哪一天，你不是用刀杀的，你就用你的话就把它杀掉了。你如果看见妇女会动淫念，行为上没有淫乱的行为，你已经动了淫念的话，已经犯奸淫罪了。一样，你心里如果没有自我中心，没有贪图虚浮的荣耀，教会的纷争是不会发生的。教会纷争会发生，就是有人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有人会自我中心。然后接下来他说的是什么呢？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典型的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愿以别人为中心。那当然我也常常问大家，就是谦卑跟自卑有什么不同？你说一个人自卑感很重，那其实谦卑跟自卑从圣经上的话来讲呢，我在讲义上做了一个对比。存心谦卑的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一个，我说谦卑的人常常会看别人，注意看别人。自卑感的人，他是一种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任何事情风吹草动他都马上想到自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什么事情都看自己。谦卑的人不但看别人，而且看什么呢？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就是看别人的优点。自卑感的人是很注意自己的缺点的，当我看到别人优点，就反映出自己的缺点。哦，他歌唱得好，我五音不全。哎呀，他讲道倒讲得好，哎呀，我一上台就结结巴巴讲什么。所以你一看到别人优点，马上想到自己缺点的话呢，这种是自卑，你并不谦卑。所以自卑感的人最听不得别人称赞别人。你知道你这边一个场合里面大家讲话聊天啊，那种人说，哎呀，那姐妹真有爱心哎，你看探访老人啊，哎呀，讲啊讲，你心里越听越没滋味。我就知道他们讲这些东西啊都是冲着我来的，我呢从来不烧饭给人家吃，老人家我看着不讨厌， 那这么讲这个，我心里就很火了。你们这样就当着我的面把别人捧得高高的，那捧高了我不就低了吗？所以他听不得别人称赞别人，别人没说你，但他会想到我。那如果别人批评别人呢，他会高兴一点吗？把别人贬下去的不是高了吗？哎，不，他听到别人批评别人就总觉得话中有话，为什么当我面讲了啊？指桑骂槐，哎呀，这个是诡诈。要说你直接说我讲好了，又不讲我，讲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讲一讲越听越像我。哎，所以自卑感的人是非常难相处的。你同事里面有这种人，你简直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对，最好每天跟他说，哦，春天来了，太阳还不错，这种事没问题。你再讲到人呢，麻烦了。你称赞别人，他会觉得你要贬低他；你批评别人，他觉得你指桑骂槐。那你试试看，你批评他吧，他自卑感呢，还经得起批评，第二天跳楼了，你就麻烦了。所以不能批评他，那你称赞他总行吧？自卑感，我批评称赞称赞他，你还不错啊。你一称赞，他心里又在想了，哎呦，你今天很有精神哦，这服装很好。我知道，我平常带的邋邋遢遢的，是不是？我平常穿的衣服大概都是五块钱一件的啊，今天穿了一件十块钱的嘛，就让你讲的这个样子。我知道，我知道，我邋遢。哎呦，好了，你一称赞他呢，哎，他又觉得你又在讽刺他。哎呦，所以你称赞的不得当又不行了，所以你怎么办呢？唯有说最好讲天气啊，什么这种不关痛痒的，没事儿。自卑感的人就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常常看自己，然后常常自己的自我警觉就警觉到自己的一些缺点，然后呢，这样的人当然会常常产生很多的埋怨啊，自卑嘛，自怜自怨，总觉得怪自己啊，没办法怪就怪我爸妈，所以我爸妈把他长这个样子啊，或者我爸妈没钱啊，所以现在就穷啊，啊什么什么什么。叫做怨天尤人，就什么都可以怪的哈。但是谦卑的人呢，看别人的优点，他容易欣赏别人的优点，他也能够肯定别人的优点，然后呢，他会很有喜乐，他觉得他活在天堂里，他觉得周围都是天使。哇，张妈妈煮的红豆汤这么好吃哎，我称他叫红豆天使。哎呀，这个人啊真的是好会带茶经哦，这声音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什么，他一讲咦就活了。哎呀，这个又是个天使，他周围都是天使，他觉得他活在天堂里。自卑感的人呢，他活在地狱里，周围都是魔鬼。这个人你看会讲话，这个人讲讲讲讲，哎呀真的是。有一次我去个教会，真的就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庄牧师啊，我们教会那些长老执事都是魔鬼耶。哇，我一听都吓呆了，长老执事是魔鬼，那这不是魔鬼教会吗？哇，你在魔鬼教会里，我在想你八成也是魔鬼，物以类聚，对不对？怎么一群魔鬼只有你一个天使呢？你即使不是魔鬼，至少你自己一定觉得你活在地狱里。教会的长老执事都是魔鬼，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地狱，你一定觉得活在地狱里。你即使不是魔鬼，我看你都觉得你自己像魔鬼，然后你看别人都像魔鬼。所以自卑感的是很不快乐，没有错。谦卑的人就很快乐，你会很欣赏别人啊，接纳别人，哎呀这个那个那个，那你说他这些人都没有缺点吗？不是没有缺点，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别人的每一点都比我强，我呢没有一点比得上任何一个人，这叫自卑。谦卑的人不是的，个人比我强，就说哎，每个人都有一个优点，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值得我欣赏去接纳的地方。当你欣赏接纳别人优点的时候，其实无形之中你也会看到说，嗯，我呢唱歌不如他，讲道不如他，查经不如他，哎，不过有某一点呢，感谢神，神给我了一个东西，这是下一堂主日学要讲属灵恩赐。哎，神给了我一点，哎，这那么一小点，但是我的。你也会肯定神所给你的恩赐，你会欣赏神所给你的部分，所以你会很快乐。我们是彼此互相为肢体，彼此配搭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最后一节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但很有意思的哈，我 我发现所有的中文圣经我手上有的都是翻译成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可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英文版本那个事情的事呢都是英文叫做 interest、啊、这个是也许不好翻译哈，不要单顾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别人的利益，可是 interest 不只是利益，包括你喜好的东西，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做一些事情，就是他的 personal interest， 这个 interest 东西不一定只是利益，不过肯定我觉得比只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事那个事情呢多一点点。特别在教会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有些人侍奉，比如说我在侍奉这件事情，我做儿童主日学，我当然很注意我的儿童主日学，我什么事情要把这儿童主日学做好。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侍奉做好，但我也要看到这个侍奉是整个教会全体侍奉中的一部分，我别把我的事情做好了然后别人的事情都搞砸了，这叫做单顾自己的事。什么意思？我有时候跟教会的长职同工有一些那种他们叫做训练会，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最怕的一个教会就是长老执事各部门同工都为主大发热心。有些教会人听着啊，你怕教会的长老只是为主大发热心，这不很好吗？我说不不，每一个人都大发热心，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单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的话，我们就一起阵亡。你可以想象一个教会刚选上一个新的执事会主席，他呢想说我们执事会呢每天就是柴米油盐，每天讨论这种事情，我们都要讨论长远的事情嘛，所以我们不能只谈柴米油盐的事情，我们要谈谈教会五年十年的规划。可是每个月开一次执事会不够，对，每个月加开一次策略规划会、哦、对，长老执事都得来策略规划五年十年的发展，所以一个月一次普通执事会再加一次策略规划会。刚选出来的师班主席师班的班长指挥大发热心，哎呀，我每次唱这种什么小调，我们今年圣诞节要唱弥赛亚全套，哇，弥赛亚全套，弥赛亚没有一百个人是不够唱的了，那至少六十个吧，我们全教会多少人，好，长老执事会唱不会唱都来都来都来，以身作则，然后呢号召兵马，然后呢当然呢每个礼拜的献诗以外还有唱个弥赛亚，哎呀，一年前就要开始加班练习，所以师班每个礼拜两次练习，一次为弥赛亚，一次为普通的，哇，又来了，然后又新选出一个福音部的执事，哎呀，要人人传福音，然后要三个月的训练，长老执事来来来来都要来受训，然后传福音，然后每个礼拜探访两次，你说看了六月以后长老执事一半就死掉了，一年以后全部阵亡嘛，啊、哦，我不能干执事，我以为做执事就做这个，哪想到说哇福音这个布道训练也要参加，一礼拜两次探访，诗歌班也要参加，我本来没想到唱诗歌的，哇，诗歌也要唱，那、啊、还做这个做那个，最后就是全部烧焦了嘛。如果大家都很热心，都为自己的侍奉很热心，而忽略到整个身体的话呢，这也叫做单顾自己的事，没有顾到别人的事，啊。当然，另外一件事情，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有一种基督徒的另外一种极端是走到说不顾自己的事，只顾别人的事。有这种基督徒吗？有。以前我教会传道的时候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是像笑话，是真的故事。他到教会一个姐妹打电话给他，叫他去探访他家里那个死不悔改的老公。这个姊妹的教会很热心的嘛，她丈夫没有信主，牧师啊，去我家探访。哎呀，跟他讲破嘴都不行啊，要牧师去跟他不信主的老公传福音。哦，牧师接到这种电话，哪有人不去的？是吧？啊，你的老公啊，不会得救的，不要去跟他讲了。不会的，牧师一边说好，我去。就跟他打电话了，然后那个丈夫呢就三推四推的，啊，你别来了，牧师你忙，你别来。牧师我不忙，不忙，我就是要来。不，你忙了，你忙了，我不忙嘛。牧师坚持要去，那个丈夫就坚持他不要去。啊，讲了半天，最后呢还是勉强答应。好了，好了，好，那我们就约下个礼拜某一天他去了。啊，牧师到他家去探访，按个铃，里面有声音说啊，待会儿来了来了。等啊等啊等啊，五分钟都不开门。牧师心里在想，你看看，心不甘情不愿，约嘛约半天，但到门口了按个铃，等五分钟都不开门了，那心里就是摆明了就不欢迎嘛，啊，最后开门了，哎，怎么开一半的嘞？ 那牧师也得这样闪啊闪的挤进去，那闪闪闪进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你看看，我说话心不甘情不愿就是这个样子，那门都不全开的，那开一半的。好了，终于进去了，一看，哎呀，不得了了，就跟我们儿童主日学教室一样。当然，现在我们好多了哈，满地蜡笔、书，什么东西都有，玩具。回头一看，啊，门后面有一个小孩子骑着三轮车挡在门后。没拿开嘛，你怎么推都推不开嘛。拿回去看，哇，沙发椅上儿童故事书什么都有。然后再一看过去，哇，餐厅的桌上肯定三天没收了，满桌的板啦、啊、盘啦、啊，然后每个椅子上不是有书就是有东西。他一直在看，那个人的姐妹的先生也一直在看，那干什么？什么地方可以坐啊？他坐哪了？最后那个先生终于走到这个餐桌旁边，两个椅子上哈、啊，当然也是有纸张啦、画啦、书啦。那丈夫就把这个一挥下地了，反正地上满地都是嘛，多一点没关系。啪下地了，啪下地了，然后请牧师就坐下来了，那个姐妹的先生也坐下来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那丈夫就说一句话了：“您看看。”我家里只有一个人信耶稣就成了这个德行，我再信耶稣的话，我跟孩子送孤儿院去了。牧师就知道了，哦，他不能信耶稣的，他真的不能信的，他信还得了啊？可是他马上想起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在教会口碑可是很好的，最爱主的，最热心的，全教会吃完中餐洗碗的是谁？就是他。他不是他家里不洗碗的，全教会碗都洗干净了，教会是不洗碗的。在教会里又抹地又什么，哎，在家里你看，哎呀，教会无论大小聚会，只要周报上登说，哎，哪一天什么会，不管什么会哈，什么儿童家长会，不属他他也来，长职会他也不是长职他也跑来，只要听到有会他一定来，什么会？那发现不是你的会。反正我就来了嘛，所以有会必到。哎呀，真是热心，这就是专顾别人的事，从来不顾自己的事。然后教会里面可能会把这种人列为最热心爱主的，这叫做搞错，广东话搞错了。这边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差一个字就不一样了哈。如果说不要顾自己的事，只要顾别人的事，那我们就照这样做了。实际上不是这么解的哈，不要单单顾你自己的事，也要兼顾到别人的事。这叫做肢体，这叫做教会的配搭嘛。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也真的是有些人是真的是出于好的动机，可是会造成纷争的。他很热心于他的侍奉，真的好热心。你问他，他真的是摸着良心讲：“牧师啊，我是真的很热心的。”可是你热心把全部都烧焦了，有可能的。所以不要单单顾你自己的侍奉，不要单单顾你自己的事，不要单单顾你最有兴趣的东西，也要顾到全体的别人的。这些简单的一些原则，其实若是我们能够好好思想好好学习的话呢，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心合一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虽然我们已经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但在我们生命中还有许多没有被炼净的地方。主，求你教导我们这个重要的同心合一的功课，因为今天的确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里常常为了一些不是真正属于真理的事情，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同心，也不能合一。不但是神的名受到羞辱，不但是神的国的侍奉受到拦阻，主，我们也是让你的心为我们感到伤痛。主，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在生活行为上，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与我们所听的福音相配合。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